天助自助者。在海底捞能坚持下来的，往往是来自农村的员工，特别是来自贫困农村的员工。初次离家是这些打工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对这些背井离乡的大孩子们，海底捞有一个特殊政策，对优秀员工和管理干部进行不定期家访。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代表他们去问候父母和子女；二是了解员工的家庭情况。海底捞西安片区的经理杨华在谈到对员工进行家访的经历时说，家访的目的不仅是温暖员工和家长们的心，对我们管理层也能起到教育作用。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家访是去后备经理张前忠的家，他家在陕西商丘商州地区，我们同时还要顺便拜访其他三名也在同一地区员工的家。去张前忠家的路线有三条，第一条路是水泥地面，可是走了三分之二，因为修路无法走了，于是选择第二条路，可是又大堵车，根本走不了，没办法，只得选择石头路。一路上我们无数次下车刨土清障，眼看快到了却修路走不了了，最终我们只得拎着礼品步行，翻山下山再翻山再下山，下午终于到了张前忠家。小村庄只有五户人家，为了我们的到来，乡亲们早就站在张家院子里等我们。张前忠的老奶奶把昨天蒸好的核桃馍端上来，老奶奶腿脚不便，特意请了两个邻居为我们做了一桌子饭菜。我们匆匆吃完了就走，张前忠的妈妈和奶奶送我们走的时候都哭了，我也忍不住哭了。我们的到来是村里的大事，原来这个小山村在我们海底捞工作的员工一共有16个，平均每家三个人还多。真没想到海底捞竟然对这个小山村起到如此大的作用。一打听，这些员工都是一个跟着一个被吸引到海底捞的，而且个个都很优秀。我相信正是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才磨练出这些员工吃苦耐劳的品质。以张前忠为例，虽然他家很穷，但他没有丝毫抱怨和消极的态度，反而在工作和生活中阳光向上，充满激情。我相信如果他们坚持下去，在海底捞这个平台上一定能改变命运。另外这次家访对我还有一个意外但相当重要的收获。看汽车行程表，从西安到商洛只有1个多小时，可是这只是坐车的时间，真正到员工家其实比到四川用的时间还多。要返回西安，这些员工必须凌晨3点出发，步行3个小时到县城坐6点半的长途汽车，并且一天只有1班车。通过这次家访，我更领悟到海底捞存在的意义。我们的企业只有办好，才能带领这些从大山里出来的员工改变命运。同时我还意识到，我做店经理时，由于对员工家庭的情况了解的不细致，有很多工作上的失误。比如这些来自商洛的员工向我请3天假时，我往往武断地说，不就1个多小时的车程吗？1天假就够了。其实是不够的，即使3天假，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只有1天。这次家访让我明白我错了，我要对员工说一句对不起。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能吃苦是来自贫穷地区员工的优势，可是文化水平低又是他们的劣势，要改变命运仅靠双手还不行。西安一店油碟房的吴阿姨40多岁了，进入海底捞好几年，一直是劳模，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员工。她默默无闻，特别能吃苦，但是按照公司新的要求，要想继续保持劳模工资，她必须达到1岗多能才行。可是吴阿姨是个文盲，不仅不认文字也不认数字，因此不能看秤，他只能在后厨刷碗洗碟打扫卫生。怎么办？店经理郭晶晶找他谈，吴阿姨，你的工资要降下来，我们大家都不忍心，但是如果你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劳模， 你必须要进步才行。你一定要学会基本的字和认称。你还不算老，我们大家帮着你，你一定能学会。西安一店的几个干部做了分工，集体帮助吴阿姨识字和认称，并且给吴阿姨制定了奖励和惩罚计划。如果一个月学不会，降一级工资；如果一个月之内学会，有奖励；20天学会，有更大的奖。由于吴阿姨老是把电子秤上的2和5这两个数字搞混，郭晶晶专门用笔在复印纸上写上大大的2和5给她记。吴阿姨把这张纸随身带在身上，有空就拿出来认。她跟别人说，这是郭姐给我写的，我要是能识字认秤，就什么岗位都能干了。现在前厅的领班是我老师，后堂经理也是我老师，店长郭姐也是我老师，大家都在教我，我一定能冲上去。天助自助者，第10天，吴阿姨学会辨认2和5。上海3店的张耀兰说，我来海底捞转眼就3个月了，刚来时店里让我清洁洗手间，在海底捞打扫洗手间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还要在客人使用洗手间时给客人提供服务，比如压洗手液、递纸巾和开门等。每当客人说海底捞的服务一流，洗手间也干净时，我心里就很骄傲。可能是沈哥看我在洗手间同客人交流的不错，要把我调到服务组看台，我当时一口就拒绝了，因为我对当服务员一窍不通，再说我年龄大了，怕服务不好让客人训斥，心里难受。后来沈哥找我谈，他说我一定能做好，看他这么相信我，我就下决心不辜负沈哥的期望，一定要把服务员工作学着做好。可是刚看台时非常紧张和害怕，客人来了之后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同客人讲话也不敢说。看了一桌之后，胆子就慢慢大了，同客人沟通也就顺畅了，客人也不是3头6臂，没什么好害怕的，有时他们跟我开玩笑，我也敢跟他们开了。同客人谈话时，他们经常问在这里吃住舒不舒服，家里有几个人，谈着谈着就忘记了他们是客人，就像亲戚朋友聊天一样，不害怕了。张耀兰终于在职业晋升通道上爬上了一格，不仅是管理岗位，海底捞很多后勤业务职员也都是从服务员干起的，他们没有受过学校的专业教育，都是通过干中学、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走上业务岗位的。海底捞会计小王说，现在很少有公司只看能力不看学历，哪一天我们离开海底捞真不知道能干什么，所以我们很珍惜这份工作，再累再晚也要充电学习。我们不能选择出身，但我们能选择不断学习，改变命运。行为科学揭示，任何职业都会在自然人身上留下痕迹。我发现海底捞的白领身上透着一种同我所熟悉的白领不太一样的气质，琢磨了好久才明白，他们身上除了有白领的职业风范外，还有着一股农民的朴实和服务员的殷勤。